我想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对秦中信牧师并不是太陌生，因为两年前他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的福音营。不过我还是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大概有30年的交情了，所以都记不清楚什么时候我认识他了。不过我认识师母远比认识他还要早一点，所以呢，我知道他的是，他是刘良淑师母的先生，这是我对他的认识最初的印象。那么陈东进牧师他清华大学毕业以后，在就奉献做传道，在台湾灵粮堂侍奉一段时间，后来他来到美国洛杉矶灵粮堂也牧会过一段时间。那么后来他辞掉牧会的工作，到了三一神学院，那么去年年底刚完成他的博士论文。那么现在他除了夫妇两个在负责一个恩福基金会，专门做基督教信仰跟文化宣教方面的事工以外，事实上陈牧师现在也是洛杉矶台福这个和平教会的牧师。那么所以他在他的侍奉上有很多的参与，那么很高兴他这几天正好路过我们这里，我们有这样一个荣幸邀请他在我们当中为我们分享福音的信息。那么今天他要传讲的信息是日光之下的虚空。今天有很好的日光，不过今天也是很虚空的时候，所以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今天早上有机会来到贵教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也谢谢钟牧师的邀请，让我有机会来这边侍奉上帝。请各位读传道书第一章，从第一节到18节。我读单数节，请各位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在两段式的中文圣经是795页，795页。传道书第一章从第一节开始。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往何处？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有。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上帝叫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好，我们读圣经就读到这里，请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不要把圣经合起来。我们今天早上就是要透过这章的圣经，一起来分析什么是智慧，什么是空虚，为什么在日光之下找不到真正的智慧， 而在日光之下，我们所经历的到头来是一片的空虚。我想我来到这个所谓的文化古都 Boston 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文化的城市，充满了文化的气息，充满了学术的气息。我们来谈智慧，来谈知识，来谈空虚，这件事情是非常合宜的。若干年前，美国很出名的布道家格里汉牧师，有一次他有机会跟哈佛大学的校长在一起谈话，他就问哈佛大学的校长说，请问你们学校，就是哈佛大学的学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这个哈佛大学的校长不加思索的就说，我们学生最大的问题就是 emptiness， 就是空虚。而空虚这个字，或者虚空，在英文的圣经里面有两种翻译，一种叫做 vanity， 一种叫做 nothingness。 我们知道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的思潮席卷全世界，当时我刚刚上大学，在台大在清华的校园里面弥漫了一股所谓虚空的这样的说辞。什么是虚空？可能有很多人有不同的体会，有不同的诠释。但是根据旧约学者对希伯来文这个虚空的诠释，至少有四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说没有实体 No reality。 第二个意思乃是说虚假的意思。第三个意思是说没有意义的意思。第四个意思乃是说脆弱。就虚空这个字，这个希伯来文的 connotation 有这四方面的意义。而我们知道传道者的意义，传道书的作者在这里指明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指的是后三方面的意义。也就是说人生，我们看很多很多的现象，我们看生命本身出现少时就不见了，生命好像云雾一样非常的脆弱。我们可以赚很多的钱，我们可以成就许多的所谓的功名利禄，但是到头来我们发现是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意义。传道者也觉得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事情是虚假的，不是真实的，是伪装的，是仿冒的，这是虚空。若干年前有一个主教到了非洲去参加一个教堂的落成典礼，那个礼拜堂刚刚建完，那么在非洲很多的土人去参加那个礼拜堂的落成典礼，所以人山人海，座无虚席。所以当主教到达那个礼拜堂的时候，没有地方可以坐，所以教会的牧师就请这个主教坐在那个肥皂箱坐的一个椅子上。因为这个主教很胖，所以当这个主教坐在肥皂箱的时候，那个肥皂箱开始咦咦哇哇，那不久啊，这个肥皂箱就破了，这个主教就跌到这个走道上。这个时候啊，没有想到全场的人不出一个声音，所以这个主教就问这个牧师说，为什么你们教堂的弟兄姐妹那样的有礼貌？这个牧师就回答主教说，他们以为这是整个节目的一个部分。我们看人生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安排，没有办法设计，没有办法掌握，没有办法控制，这是人生的写照。我昨天刚刚从纽约到 Boston， 在纽约的时候我有跟一对夫妇，他们是从中国大陆来，姓刘的弟兄谈，他是传道人，他跟我说他们到纽约去侍奉上帝，完全不是他们的设计，完全不是他们的安排。 人生的道路，人生的脚踪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当这个主教坐在那个木箱上，这个木箱里面是空的，木箱没有办法承担这个主教的重量，所以木箱就破了，木箱就裂了，木箱就坍塌了。我们发现人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理念，把我们的努力，把我们的奉献投资在经不起考验的基础上，有一天我们发现那个基础裂了，那个基础坍塌了，那个基础毁损了，我们人生的努力就功亏一篑。我来到 Boston 让我有很多很多的联想，这边有很多很著名的学校，那其中有一个很著名的神学院叫做 Golden 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里面有一个教授就是 David Wells， 我很早以前大概是17、18年前就听过他的演讲，那个时候我在 Dallas 读神学，他到 Dallas 来演讲，我印象很深刻，他写了很多的书，其中有一本书谈到这个时代是一个没有重量的时代， weightless， 这个时代为什么是没有重量，因为人是很轻浮的，人的思想是很轻浮的，没有分量，经不起考验，经不起试炼，经不起风吹雨打，他对这个时代的形容是这样子。而那样的形容很不幸，不但是描写这个时代，有时候也是描写神的教会，因为神的教会没有真正把基础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结果就经不起时代的考验，风潮的考验。哎呀，是何等可惜的事，这是虚空。我们今天早上要透过传道书的作者，就是这个非常聪明，非常有学问，非常有才华的犹太人的君王所罗门来思想，他为什么说在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 Vanity。在这一章圣经里面，虚空这样的措辞一共出现了6次之多。如果别人来谈虚空，我们觉得是这个人大概经历很少哈，书也读得很少。但是如果是一个饱学之士，一个非常富有的国王，一个有权柄有地位的国王来谈虚空，我们就要亲耳来听，我们需要侧耳来听。按照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准，所罗门他是诗人，他是文学家，他也是政治家，他是个非常出色的政治家，他很懂得怎么样治理他的国家，他也是植物学家，他也是动物学家，可能他在这个时代可以得到好几个诺贝尔奖。那么出色有智慧的王，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所罗门之前没有一个人像所罗门那样有智慧，在所罗门之后也没有一个人像所罗门那样有智慧。你看那样出色的君王，那么有学问的人，写了这一卷传道书，可以说这本书是全本圣经里面最富有哲学思采的一本书。而在这样的一本书里面，他把这个虚空成为这卷书的主题。为什么？他是希望透过负面，透过消极的方式，让我们明白，如果我们不认识在日光之上的上帝，在这个物质有形的宇宙之外，还有一位掌管全地的创造者，我们所经营的一切到头来，我们会感叹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虽然这样的一个思想没有很明显的出现在第一章，但是当我们读到11章、12章的时候，这样的思想就越来越明显。它最后的结论就是在12章，但是今天早上我们没有机会来读12章。我鼓励大家回去继续把这 整卷的书读完一遍，你就知道说所罗门为什么这样写。他从灰色、从消极、从负面的角度开始来描绘人生，来诠释人生，而他的体会正是人类历史许多圣贤豪杰的体会。不但是所罗门有这样的体会，在20世纪60年代，很多的所谓的学者，这些思想家有这样的体会，卡缪有这样的体会，卡夫卡有这样的体会，沙特有这样的体会，甚至到所谓的后现代，后现代的下一站是什么？当后现代把所谓客观永恒绝对的实体否认抹杀掉之后，人类所能够踏上的下一块的石头，就是建筑在虚空主义上面，这是何等何等的可悲，也是何等何等的可惜。好，下面我们很快的谈一谈为什么所罗门感到虚空。第一个，他觉得人生的百态让他觉得虚空。为什么人生的百态让他觉得虚空？第一点，他觉得人生是忙忙碌碌，急急营营。我们看在第三节，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我们都能够体会，人一生就是劳劳碌碌，就是急急营营，就是背负很多的重担，背负很多的责任，背负很多的包袱。我以前在托伦斯林良堂牧会的时候，我们的会有很多是工程师，有一些人在 Hughes 工作，有一些人在这个 PTL 工作，他们工作的压力非常的大，但是心灵里面却是非常的没有力量，没有安全感，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会没有工作，什么时候被 lay off。 1986年1月28号，那个时候我在大陆读神学，我们知道那个挑战者太空说离地升天1分17秒之后就爆炸，里面有7个太空人，整个的太空这个说的投资是上亿美金，在顷刻之间就化为乌有。你发现人急急营营，劳劳碌碌，投资了很多的精神，投资了很多的力量，投资了很多的思考，结果是化为乌有，何等的可惜。大概1个月前，我在世界日报看一则的消息，说台湾的交通大学在半个月里面就损失了3名教授，都是很年轻，2个40几岁，1个50出头，其中有一个45岁的教授叫做张伯龙，他非常的殷勤努力的工作，他在他的专业领域是非常的杰出，他的同事说他日以继夜的工作，甚至晚上一直工作到清晨，早上7点钟的时候别的同事来上班，他还没有下班，他还在工作。他的家住在台北，他很晚才结婚，他过世的时候他的儿子才只有2岁。他的同事说他从新竹到台北开车的时候还在做实验，这样人为工作癫狂，着迷于工作，他忙忙碌碌，结果他的脖子痛，他的头痛，一下子就走了。你看他的妻子，他的孩子遭受何等大的打击，这是人生的写照。人生忙忙碌碌，但是所得的结果却是何等的虚幻。所以圣经耶利米书2章1节，神透过先知耶利米警告当时的以色列人，当时全世界的人说，我们做了2件恶事，就是离弃 上帝这个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你看，不只是犹太人，包括全世界的人类，我们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努力经营自己的理想，努力经营自己的一些计划，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池子，但是却是有破口的池子，不能存水的池子。为自己凿出一个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啊，这是人生的写照。第二，所罗门王觉得人生是何等的短暂，他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一个 generation 是很快的。刚钟牧师说我们大概30年前就认识，转眼之间30年过去了。3个月，我知道有一个在基督教界很有名的文字工作的前辈，叫做席牧士教授，他过世了，他是突然间过世。因为1月的时候我还接到他一本书，他送我一本书，里面还写着几句话，但是一眨眼之间他就走了。我印象很深刻，当我的姨妈60出头的时候，有一次她打电话给我的母亲，那个时候我姨妈只有60出头，她有一些朋友已经走了，所以她就很感慨的跟我妈妈说，阿姐啊，就姐姐啊，轮到我们了，虽然我们只是60岁，但是轮到我们了。当死亡的阴影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抗拒，当死亡的脚步催逼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拒绝啊，这就是人生的写照。我印象很深刻，当我还在台北灵粮堂侍奉主的时候，有一天张明哲先生到我们的教会来讲道，他说，哎呀，人生就是这样子，一开始年轻的时候我们收到很多的红帖子，是我们的朋友啊结婚寄红帖子给我们，隔了几年我们也结了婚，也生了小孩，那么我们开始收到白帖子，是我们朋友的爸爸妈妈过世，收到白帖子。隔了几年以后，我们发现我们收的白帖子比红帖子更多，而在过了几年，我们变成50-60岁，我们收到的帖子大部分是白帖子，不再很少有机会收到红帖子。你看，这就是人生的写照，从红帖子变成白帖子，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如果我们不认识那位造宇宙穹苍的上帝，人生就是好像浮游一样，很快过去。而我们其中所能够把握的，就是虚空的虚空。摩西曾经讲过，人的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但是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很多的人他们转眼成功，但是一转眼又转眼成空，从转眼成功到转眼成空距离是很短的。好像这个张伯荣教授，别人看他好像很成功，转眼成功，但是一眨眼他便转眼成空。传道者又说，人的欲望是没有穷尽的，因为耳听听不足，眼看看不饱。哎呀，这是人的欲望，好像生活一样，没有办法把它填满的。有一次在一个这个英文写作班里面，老师就出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做假如我有100万，大家就是非常认真的在写作。但是有一个中年的妇人坐在那里，别人在那里正笔疾书，他在那里摸脑袋，感觉很不耐烦的样子。 隔了一会儿，他就把他的这个纸张啊交到前面去，里面非常的潦草，几个大字。他跟老师抱怨说：“100万不够用。”你发现我们人生常常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追逐的对象、追逐的目标就是物质，我在洛杉矶南湾那个地方住，我发现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不只是朋友，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所谓的搬家三部曲。毕业以后他们住在 condo， 隔了一段时间他们搬到一个比较好的 house， 是一个在好的学区里面的好的 house， 隔了一段时间他们搬到 Palos Verdes， 是一个大的房子，是 mansion。再隔了一段时间，他们搬到更大的 mansion， 最好的学区，在 Palos Verdes 那边最大的房子，里面有37个房间，客厅可以开舞会。人的欲望是没有穷尽。有一个主入学校，老师就问小孩子说：“你们愿不愿意做财主？”因为他讲这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那财主虽然在地上活得非常富裕，但是他死了到地狱去受痛苦，但是这个拉撒路他死的时候到亚伯拉罕的怀抱里。所以这个主日学的老师就问这些小孩子说：“你们愿意做财主呢，还是做拉撒路？”其中有一个小孩子跟老师说：“老师，我已经活着的时候做财主，我死了以后才做拉撒路。”我们发现人的欲望就是这样子，我们希望通通都有，我们在地上能够享受荣华富贵，我们在天上也能够住在 mansion， 最好住在耶稣的隔壁。第四方面，人生无能为力，就是所罗门所形容的，在15节那里说：“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弯曲的你要把它变直，很困难，很困难。人生有很多的现象，我们是爱莫能助；很多的现象，我们是莫可奈何，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支配。至少有几方面我们没办法支配，我们没办法改变我们的基因，已经固定的基因，除非我不知道基因工程，我们可以改变那个 fetus 的基因。我的面容没有办法改变，虽然我可以花1亿块钱去整容，但其实你知道那个 Michael Jackson 啊，最近又听说他又回到黑人，本来是黑人变成白人，白人又回到黑人。你发现很多的事情我没有办法支配，没有办法掌握。而传道者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罪恶的权势，是我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掌握。我在通知你那场牧会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中年的妇女来找我，她不是教会的信徒，他说：“牧师啊，你来帮我一个忙，因为我们家遇到很大很大的灾祸。为什么呢？因为我有3个小孩，这3个小孩，老大、老二都是20几岁，这个老三10几岁。当我跟我的先生从台湾来这边看我3个小孩的时候，没有想到，当我们一进家门，我们家里的轿车不见了，我们家的 grand piano 不见了。”你看他们家的小孩那么厉害，把他们家的 grand piano 拿去典当，把他们家的轿车拿去典当。所以这个太太非常的痛苦，后来她把她的先生也找来，他们姓肖，在台南经营这个营造厂，有一点钱，所以在那个 Palos Verdes 那边买了80万的房子让他3个小孩住。没有想到这3个小孩不学好，这个特别老大他去赌博输了很多的钱，就把家里的东西拿去当掉。所以这对夫妇非常的痛苦，跑到教会来找牧师，希望牧师能够帮一点忙。 让牧师能够找他们这三个小孩子的下落。后来我们就邀请这对夫妇到教会来祷告。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每天早上有晨祷，我们就请这个肖先生来祷告。这个肖先生一辈子第一次跪在教堂里面，哎呀，我还非常深刻的记住他的神情，他非常的痛苦，他跪在地上，在那里呻吟，在那里捶胸，在那里哀嚎说：“上帝啊，上帝啊，可怜我！”没有人能够救他，警察没有办法把他的孩子找到，只有上帝可以。他那时候才醒悟到，人生是何等的无奈啊！他可以赚钱，他可以买大房子给他的儿子住，但是他的儿子要变好变坏，不在他的掌握之中。有一对夫妇，他们要离婚，两个都 PhD， 先生是 UCLA 的教授。这个太太来找我，他先生要跟他离婚。后来我们就去找这个先生谈，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去帮助这对夫妇。后来这个太太跟我说，他的先生有一个癖好，是晚上11-12点的时候非常的无聊，非常的空洞，非常的彷徨，因为他没有办法跟太太沟通，他觉得他太太好像母老虎一样，所以他半夜的时候就跑去看那个脱衣服。你看，一个医生，一个教授，里面空虚到这样的地步，没有办法跟太太沟通，抛弃了家庭去寻欢作乐。他的太太非常的痛苦，非常非常的无奈，几乎要自杀，几乎要崩溃。那时候他刚刚信耶稣，他的先生还没有信，他希望我能够帮助他的先生，带领他的先生来认识上帝。人生有很多的事情我没有办法掌握，人生有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控制，人生有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使它改变，除非上帝，除非上帝。第二方面，所罗门觉得历史的很多的现象令他感慨很深，他对历史至少有两个描绘。他说历史啊是旧事重演。请各位看你的圣经，在第九节那里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事并无新事。”历史是很多的事件重演，悲剧重演，过犯重蹈。虽然有一句话说 history never repeats itself， 但是我们却发现很多历史的事件背后的一些法则不断的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哎呀，这是历史的事实。我印象很深刻，就是20年前我读到这个香港很出名的一个科幻小说家叫倪匡的见证。那个时候他刚刚信耶稣不久，这个小说家他写了很多科幻小说，赚了很多的钱，在香港蛮有名气。他有一次他想自杀，他住在那个香港的大楼，香港很多的大楼，住在其中的一层大楼，他想从阳台那里跳下去。他女儿在旁边看，看到爸爸神情不对，脸色非常的苍茫，他的女儿在旁边就劝他爸爸说：“爸爸，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举动？”倪匡流着眼泪跟他的女儿说：“女儿，我觉得我的人生，今天是昨天的翻版，明天也很可能是今天的翻版。我的日子千篇无力，我的日子好像机械化一般。”没有什么改变，没有什么特色，没有什么任何的色彩，是好像黑白一样，旧事重演。 我印象很深刻，当我读汤恩比的历史研究时，在汤恩比的历史研究里面有一段话，这是很出名的这个历史学者他所说的话。那个时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他这样写着说，我活得越久，我的忧伤愤慨就越深，我深慨于剥夺所有这些生命的邪恶力量。这个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说，我不希望我的孙子，我的曾孙在遭遇这样的命运。当他写了这一句话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死的人更多，战争更惨烈。弟兄姐妹，这就是人类的历史。所以有一句话说，人类从历史得到了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会在历史中得教训。所以 Voltaire 说，历史只不过是一堆死人在另外一堆死人身上所玩的一连串诡谲的游戏。历史是权力的游戏，是勾心斗角的游戏。一堆死人虽然是活着，但却行尸走肉，没有目标，性灵是死的，在另外一堆死人身上玩的一连串诡谲的游戏。哎呀，何等何等的令我们心痛啊！这是历史。第二个现象是无人纪念。为什么所罗门王觉得历史没有什么意义，历史没有什么价值？第一个是旧事重演，悲剧重演；第二个是有一天无论有多少的丰功伟绩，无人纪念。我印象很深刻，很多年以前我读到 A.W. Tozer 的一篇文章，他说，如果今天我们到欧洲甚至到非洲很多大的沙漠去走，在那个沙漠底下，你知道会埋藏多少伟大的君王，在那个沙漠的底下埋藏多少过去辉煌的宫殿，可是如今已经完全的消失。我们走在上面，我们不自觉，这些豪华的宫殿，这些非常伟大的英雄豪杰已经无人纪念。这是历史。我在托伦斯里纳汉牧会的时候，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将军叫做刘放武将军，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缅甸啊，他自己带着一团的军队去救英军。那这个事迹啊是非常非常的伟大，可是隔了几十年之后没有人纪念。他本来是上校，后来被颁证成为将军，成少将。经过了四十几年之后，这个仁安羌大捷这个军事的事件再次被宣扬出来报道，甚至到一个地步啊，当时已经退休的柴契尔夫人，英国的首相，她特别从英国伦敦到美国来，在芝加哥给这个刘放武将军颁证勋章。当时刘放武将军还活着，他现在已经去世好多年。在那个 funeral， 我去组织那个追思礼拜，他的儿子特别写了一本书，叫做《仁安羌大捷》。他的儿子特别告诉我说，你看我爸爸做了很多的事情，为国民党为政府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在历史里面一直没有好好的记录，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愤慨不平，所以给他爸爸出了一本书叫《仁安羌大捷》。已过的事，很多辉煌的事，经过了一代，经过了两代，没有人纪念。拿破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事情，可能我们用一千册来写，但是到下一代我们用一册来写，到第三个 generation 我们用一段话来写，到第四个 generation 用一句话写，到第五个 generation 可能很多人忘掉。这是历史。所以所罗门王用他的睿智观察人生，观察历史，他觉得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除非人认识上帝。最后他认为，当他观察宇宙万象自然景观的时候，他发现 虚空，他用三个现象来描述，第一个是太阳的升起，还有太阳的降落，第二个他用这个风的流转，第三他用这个江河的水流到海洋，海洋的水蒸发到天空，又回到了江河，这个事件来形容他观看自然景观。如果没有上帝，自然景观看来看去还是一样，还是何等的虚空。刚刚钟牧师介绍我在负责一个基金会，叫恩福基金会，我们支持的一个我们支持很多的神学生，其中的一个神学生姓陈，他是从中国大陆来的，那他是北大太空物理的博士，他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他每天研究太空物理，他观察星象，但是他觉得在星象里面他找不到意义，找不到答案，星象没有办法产生意义，中国人思维的问题最根本的就是希望在宇宙本身里面找答案。所以陈中英教授，他是夏威夷很出名的教授，他专门研究中国哲学跟世界哲学，大概在目前西方的学术界没有一个人研究中国哲学比陈中英先生研究的更透彻更深刻。他说中国的 ontology 就是本体论，就是等于宇宙论，中国的本体论就是等于宇宙论，意思就是说中国人从来没有在宇宙背后找答案，中国人只在宇宙本身找答案，所以天地人是合一的，所以中国人不会真的去寻找一个超越的上帝。如果你是在宇宙本身找答案，在星象里面找答案，最后的结论就是虚空的虚空。好像这个姓陈的弟兄所说的，他是太空物理的博士，因为意义不可能从物质本身来的，意义只可能从一个非物质有情格的上帝来的 personal God。 我自己最后的博士论文是研究这一方面，研究中国的终极实体观，在那个争论里面最基本的争论就是说，到底这个终极实体有没有位格，还是只是一个法则而已，一个 principle， 还是一个所谓 life paradigm。 弟兄姐妹，我没有办法在一个 paradigm 里面，一个范本里面找意义，没有办法在一个法则里面找意义。所以当屈原说老天啊老天为什么不公平，老天啊老天为什么要让我的祖国楚国面临灭亡的危机，他向天问了，所以他的诗叫做天问，就是问天的意思。如果天没有位格，天当然不会回答。在法理里面，在原则里面，在自然里面，你找不到意义。所以为什么？为什么？所罗门说，我们看太阳出太阳落，我们看风在那里流转，我们看江河的水变成江河的水，有一天江这个海洋的水又变成江河的水，看来看去看不出真正的意义来，因为除非我们透过这个日光这个障碍，看到日光之上的上帝，或者说创造日光的上帝，否则我们找不到意义。 Visible and invisible，看得见的跟看不见的，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才是永恒的。我刚刚说我从纽约来，在纽约的时候我就是跟那个姓刘的那个传道人在谈，刘同书先生，他是北大法律系毕业，他念这个法律哲学，他被推荐被保送到耶鲁去做访问学者，他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他送给我，他说过去中国160年就是在救亡图存啊，过去的160年都是不断的救亡图存，
但是很多的运动是在灵魂的程序之外，在那里救亡图存，或者说在灵魂的程序之下，在那里救亡这个图存。他说很多的中国人没有看到那个根本的问题，不是制度的问题，根本的问题不是行为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心的问题，是灵的问题。他说有一些办法是提供了解决心灵的问题，但是没有对症下药，结果还是产生很大的偏差误导，结果带给中国人很大的悲剧和祸患。至少这个读书人他知道中国人问题不在制度，中国人问题也不在所谓文化 per se，而是在产生文化的人里面，而这个人就是在人的心灵的深处，是否真正敬畏上帝。除非我们敬畏上帝，除非我们认识上帝，而我们怎么认识上帝，怎么敬畏上帝，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可以将上帝的荣耀、上帝的美德、上帝的性情表明出来。而当我们认识这位奇妙的耶稣，他从无限进入有限，从一个绝对进入一个相对，而我们在他暂时的相对、他暂时的有限里面，我们认识到什么是永恒。我们这个有限相对的存在者，透过道成肉身的耶稣，我们摸到了无限，我们体会了永恒，我们体会了什么是爱、什么是饶恕、什么是救赎。昨天我到哈佛大学去，王中兴弟兄跟我讲说，这个就是燕京学社，杜伟明先生在这里上班，我也是专门研究杜伟明先生。杜伟明先生说中国文化有四大弊端，而这个四大弊端要在基督教里面找答案。第一个弊端就是我们没有超越的绝对者，在中国的思想里面没有一个绝对的超越者。第二个，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对人性没有那么清楚的透视，所以人本性、人性本善，而对人性过分的高估，不知道在我们里面有那个罪恶的诠释。第三个，他觉得在中国文化里面没有认罪忏悔的观念。最后他认为中国文化里面没有救赎的意识。哎呀，你看，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需要，这是我们中国民族的需要，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需要。除非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神，他从无限进入有限，从绝对进入相对，而在地上活了30几年，最后为你我的罪、为你我的失败、为你我的软弱，死在十字架上，透过他的死让我们知道罪这件事情是时代，罪这件事情是可怕，罪这个事情在神的眼中是严肃的。而我们悔改，我们认罪，我们忏悔。中国为什么没有忏悔意识呢？就是因为中国逐渐把那位有位格的上帝摒弃了，天变成懂内在化的天，内在化的天当然不需要忏悔。天人合一，好像刘晓峰所说的是人人合一，天人合德是人人合德。既然天已经被贬义成人，我们怎么需要忏悔呢？不需要，我们只要内省，我们需要有忧患意识，但是不需要有忏悔意识。因为忏悔 presuppose 需要忏悔的对象就是上帝。各位弟兄、各位朋友，我们需要忏悔，而我们怎么样忏悔？就是面对十字架，面对耶稣，因为他为我们的罪死在那里。刘同书告诉我说，他接触基督教是从理性入门，他读 Portetic 书，就是保罗田立克的书，他读了很多，他觉得说在理性的钻研里面，他知道基督教是真的，虽然他没有经验、没有重生，但他知道是真的。最后一直到他有一天他发现他是罪人，他需要耶稣基督的怜悯，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需要耶稣基督的赦免，他才能够真正享受那个生命，经历那个生命，承受那个永恒奇妙完美的生命。他的生命在改变，他的生命在进步。因为如果对基督教的认识只是在头脑，那个头脑的认识最多只帮助我们在一些知性的层次上做一个比较好的整理和规范， 没有办法使我们活出爱，活出圣洁，使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罪恶的潮流和诱惑。没有办法，除非我们接受耶稣，我们就要悔改。在日光之上，神是我们的答案，神是我们永恒的归宿。我们怎么认识神，怎么经历神，除非我们悔改，来到耶稣的面前，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接受他做我们人生的主宰。我们要在灵的层次上去找答案，这个才是中国人的出路，这个才是中国人的盼望。因为我们的盼望不在制度，我们的盼望是在那位赋予我们生命的永恒上帝里面。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把我们众人召集在这里。我们中间很多基督徒认识你已经很多年，我们在生活里面体会你是又真又奇妙，你是慈爱的神，你是公义的神，你是圣洁的神。我们谢谢主带领一些慕道友在我们中间追寻探讨寻求永恒的真理。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不断向我们说话，因为你是自我启示自我晓谕的神。你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人类说话，让我们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透过耶稣的一言一行，让我们知道父的爱、父的饶恕、父的作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谦卑地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只有他是我们的道路，只有他是真理，只有他是生命。他是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哦，主啊，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肯定他是我们的道路，肯定他是我们的生命，肯定他是我们的真理，是我们终极性的真理。我们来拥抱他，我们就能够在日光之上认识上帝，在上帝里面我们可以找到意义，在上帝里面我们可以找到真正永恒不变的价值。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一些慕道友，你今天早上听到这篇信息，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也特别为你祷告。有没有哪一位我们中间的慕道友，你从来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哎，你不要看别人，你自己祷告，向神祷告，圣灵在叩你的心门。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有没有？我们时间不多，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说，主啊，我在这里。有没有？刚有人举手，还有没有？你愿意？我们时间不多。你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愿意向上帝悔改，让上帝赐给我真正的意义、真正的价值。好，我们继续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把刚刚举手的朋友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你按着你的应许，你差遣圣灵保惠师进入他们的心中，使他们明白耶稣基督是谁，使他们借着悔改认罪能够经历到赦罪的平安和喜乐。主啊，你把永生的福分赐给这样的人。主，我们再次把所有的弟兄姊妹交在主的手里，求主施恩祝福。主，让这个堂会成为荣耀您的堂会，让这个堂会在这里为主做光做眼，成为真理的柱石，成为明亮的灯台。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颂赞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